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普京讲话不提习透疏离，在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离开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率领包括五名副总理、八名部长和企业家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了北京，短短两日行程就签署并达成了42份双边合作文件，包括能源、工业、人工智能等，中共亦给予了普京高规格的接待。对此，无论是中共官媒定是俄通社，都称中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似乎两国关系又提升了一步。但正如外界分析所言，普京和习近平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双方的政治互信的根基并不牢靠。一方面，俄乌战争的物质、军事人员的大量消耗、国际社会的制裁以及和取胜遥遥无期，让俄罗斯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间不满声音加剧，这个亦威胁到了普京的地位。因此，普京迫切希望得到集在经济、军事、高科技等方面的更多支持，和此时的处境亦使到其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处于内外交困下的集体，借助俄势力作为向美欧抗衡的筹码外，还要确保不能够将能源进口押宝在俄一家身上，以避免将来在战略上被要挟。这个亦是为什么普京此行希冀推进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并未达成协议的原因。西伯利亚力量二号是俄罗斯经蒙古国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跨境管道项目，设计年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管道全长约2600公里。2025年9月，中俄蒙三国正式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内容包括修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及过境蒙古国的东方联盟天然气管道，供应期限30年，价格另行协商。截至当前，项目谈判仍在持续，建设工作还未开始。不知是否感到了习的冷意和更加现实的考虑。今年表面十分风光的普习会中，普京的言辞亦更多外交辞令，而且在普习官方正式会谈中并未如过去3年会晤的时候那样大赞习或对习表示尊敬。在今年的正式会晤中，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言辞中外交辞令多，没一句提到习用双方代替普习。然而在2025年、2024年和2023年的普习正式会晤上，普京又是怎样说的呢？2025年9月2号集会见了出席上合峰会的普京，彼时普京的表述是，在我和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俄中关系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习近平主席5月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非常及时和必要，将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发挥重要作用。俄方愿同中方保持战略协作，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继续高水平发展。言辞中三次提及习，而且表达了赞美和尊敬之意。2024年5月16号集会见了到访的普京，普京表示，我很高兴在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之后再次访华，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亦在连任之后不几礼，即是对俄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我们两国的友好传统， 表明双方对加强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俄方愿同中方持续扩大双边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言辞中一次提到习、对习，仍然传达了赞赏之意。2023年10月18号，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普京。彼时普京说，习近平主席十年前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巨大成功，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我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赞赏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相信并祝愿共建“一带一路”这一伟大事业取得更大成就。国际形势的演变完全印证了习近平主席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普京在言辞间提到，五次习而且对习充满了日美支持，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的说辞满足了习的心理。作为从共产国家过来的普京，非常清楚习喜好听什么，非常清楚共产党官们乐于被人奉承。因此在2023年至2025年，普京在访华的时候虽然亦有外交辞令，但是一些说辞完全是为习量身打造。普京在正式会晤是未如前三年那样提及习，或赞美习折射的一种疏离感，是不是透其心中的某种不满？虽然在随后的茶叙中，普京提到了一次习，但前提是习在讲话中提及了一次普京，而且可以明显感觉普京言辞还是偏于外交辞令。有意思的是，俄通社在报道普习签署文件的新闻时，配了一张比较奇怪的照片，两人交换文本之后握手，普京依旧面对记者，但习却偏住脑袋低头瞅住普京。奇怪是因为新闻本可以配两人一起握手面向记者或者交换文本的照片，就好像其他中规中矩的新闻一样，这样的照片可以怎样解读？习睇低普京，普京置之不理，大家觉得呢？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来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的血脂会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虚，油腻代谢不到，全部跑了入血管那里。你要做的不是挨饿，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宝帮你将脾养起来，油脂自然排出去，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会回到安全线。四中企以及七高管疫情的时候串谋垄断货柜被美国起诉。据人民报消息，美国司法部5月19号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起诉四家世界最大集装箱制造公司及其七名华裔高管。他们被控串谋限制产量并操纵价格，涉及全球几乎所有的标准非冷藏集装箱。其行为据称持续四年以上，时间跨度至少涵盖2019年11月至2024年1月，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律，其中一名高管被捕并等候引渡。据美国之音报道，被起诉的四家公司是盛思货柜企业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东方国际集装箱品牌的上海环宇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新华昌集团有限公司。其中盛思货柜公司依据中共香港特区法律组织同运作，其余三家依据中共法律组织同运作。被起诉的七名高管是54岁的盛思市场营销总监马南庆、71岁的盛思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张松星、67岁的中集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伯良、62岁的中集集团副总裁黄田化、 47岁的中集集团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万永波，62岁的东方国际集装箱的总经理李前敏，和49岁的新华昌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玉强。马南庆2026年4月14号在法国被逮捕，目前正等候被引渡至美国，其余六人仍然在逃。美国司法部说，张重星据信是新加坡居民，其余几人均为中国居民。司法部星期二说，在马南庆被捕之后，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于星期二解封了一份新的起诉书，替代之前的起诉书，指控马南庆及其10名同伙串谋限制全球几乎所有标准非冷藏集装箱，亦或标准干货集装箱的产量，并操纵其价格。这些多式联运集装箱每年跨洋运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货物，最终送达美国家庭。根据起诉书提出的指控，几名共谋者早在2019年3月便开始串谋限制标准干货集装箱产量，并操作其价格。几名涉案高管被指于2019年11月14号左右在中集集团位于深圳市的总部会晤，约定通过各种手段共同限制干货集装箱产量。参与者仲考虑让圣斯和另一家共谋公司加入限产协议。这两家公司至少最早于2020年3月开始加入限产串谋。起诉书说，在整个共谋过程中，参与者不断完善限产协议的运作。根据起诉书的指称，由于限产协议和价格操作，中集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板块的利润增长了近8倍，从2019年的约1980万美元增至2020年的约2.88亿美元，并进一步增至2021年的约17.5亿美元。圣斯的净利润则从2019年的约1.1亿美元亏损转变为2020年的约460万美元盈利，以及2021年的约1.868亿美元盈利。被告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条，该条款禁止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结合或共谋，以限制美国州际和国际商务。违反谢尔曼法案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及1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企业则面临最高1亿美元的罚款。若果犯罪所得收益或者受害者遭受的损失金额高于法定最高罚款额，罚款金额可上调至该金额的两倍。这几家大型集装箱公司被控串谋限产和操纵价格期间，正值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物流造成冲击之际，欺骗者永远不会得逞。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斯坦利·如伍德沃德说，本司法部正致力于确保一旦美国人潜代子遭到窃取，一定会有追责。美国司法部负责反垄断司的代理助理部长奥米德凯 A 彩阿塞菲说，全球性的价格操纵卡特尔直击我们经济自由的核心，在新冠大流行病期间，正值我们的供应链对海运集装箱需求最为迫切之时，被告却挟持了全球的海运集装箱供应。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是不是亦觉得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几分钟，眼睛还是干得不舒服？其实治标要治本。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健康520的这款润眼宝，它主打的是由内而外的修复，特别添加了石斛、玻尿酸钠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和桑叶这类汉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这款产品更加是加入了 C3 姜黄素，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令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不理你是低头族亦或是长途驾驶，随时补充这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令眼睛告别沉重感，找回清澈视野。 而家健康520特别提供7折优惠俾我哋嘅观众，快啲点击链接了解一下啦！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